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免费食物有午休的休息室，跟住有健步走的这些安排，无限假期，这些全部都是在美国从事如果科技工作，以往大家印象中的日常福利，是不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被告知说这些福利还有六位数甚至乎七位数的人工是理所当然的。科技界的员工不单止被描绘成为是极其之勤力的人，而且也是这个世界创新和生产力的缩影。不过呢，好明显呢班人呢就唔係好似佢哋所话俾我哋或者我哋印象中咁有效率嘅。有一位前 Meta 的员工叫做 Madeline Mercado， 他最近呢就发布了一段 TikTok 的视频，里面呢他就说他自己每一年无所事事就可以拿到年薪19万美金的报酬。另外还有一位 Meta 的员工也在 TikTok 上面就发帖说 Meta 招人呢是为了要令到其他公司找不到人，他们就好像在这里囤积 Pokemon Card 一样，在这里囤积我们。在 Google 这一间以开创了现代科技行业工作场所而闻名的公司，有一位他入面的设计师就抱怨说，他们将 40% 的时间花了在智能能够在 Google 能够行得通的低效日程的管理开销上面。有些人还报告说，他们整天都是处在好像要帮网站各按键换个颜色啊等等诸如此类这种简单的任务，还有一边等待他们的这个人工当中的期权的兑现，一边进行最低限度的工作。以至于很多 Google 的员工呢将这种工作方式就叫做休息以及兑现。在一项关于软件工程师每日投入了多少专注工作时间的匿名的网上调查就说呢，有4000多位的受访人当中呢，有 71% 说自己每日工作呢6个钟头甚至乎更少，而 12% 的人表示他们每日就工作大概1到2个钟头。尤其在疫情大流行的严重阶段，科技工作者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和同时从事多份全职远程工作变得很常见。华尔街日报曾经有报道就说，很多打着两份工的员工甚至乎两份工加加埋埋都未去到正常一份工一个礼拜做40个钟头的工作量。还有一位软件工程师报告说，自己在打第一份工的时候，每个星期实际的工作时间大概是计到尽都是得3-10个钟头左右，而其余的时间都是用在一些毫无意义的开会上面，然后就扮到自己好像很忙，拿着部电脑不断在打打打打。而我身边真的有些在直谷做事的朋友也都说，真的的，这个情况是很多公司都存在。在他做这个 Microsoft 的软件工程师5年的任期即将要届满之际，他说他计落他每日做事的时间是真的不够3个钟的，满打满算3个钟都不够。而当他在帮他们编写少量的代码当中，能够对于 Microsoft 的财务状况或者再大一点影响整个世界的，他说是一个都没有的。在现在这个世代，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对技术将会令到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这种乐观情绪是帮助了一种看法的助长。这种看法就是，相对于将你榨干榨净的华尔街，直谷算是有道德的替代品，不以牺牲社会作为代价，而一边亦都为社会服务去赚钱，这件事是有可能的。换句话来说，很多人入这一行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在这份工上面是有所作为。咁而家我哋反而咧系见到嘅系一堆狗屎啊，英文咧就叫 bullshit。如果你话资本主义原本应该好高效率嘅噃，并且喺市场上边呢一只睇唔见嘅手嘅引导之下咧，系能够消除效率低下嘅现象嘅话，咁点解科技行业呢个所谓嘅创新嘅摇篮，而家喺美国反而系变成咗一个浪费同埋生产效率奇低嘅一个地方呢？听到呢度嘅时候，各位听众，你会唔会有一份暗地里，你讲真啦，你都觉得系冇乜意义嘅工作呢？如果系咁，你可能会有咗呢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 David Graeber 佢所讲嘅狗屁工作 bullshit job。格雷伯咧系伦敦经济学院嘅教授，亦都系早期占领华尔街运动嘅领导者。 咁佢嘅一本书就叫做《狗屁工作论》吓 ，Bullshit Jobs: A Theory。咁佢呢本书认为咧，世界上有几百万人，文职人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仲有好多其他嘅人咧，都喺度毫无意义咁、不必要嘅工作当中咧，好辛苦咁劳作，并且佢哋亦都系心知肚明嘅。呢位已故嘅人类学家戴卫格雷伯将狗屁工作嘅定义咧，系叫做一种有偿就业，完全系冇意义、不必要，甚至有害嘅工作。连员工自己都冇办法证明佢嘅存在必要性，虽然佢哋都仲要喺度假扮呢份工好重要。喺科技领域，狗屁工作嘅大部分都系嚟自于狗屁嘅项目。根据一个叫做 Killed by Google 一个记录已经停止咗嘅 Google 服务产品设备同埋应用嘅档案馆嘅项目显示，自从成立以嚟咧，呢间公司系已经停咗300个项目，而关停嘅项目嘅范畴就好广泛啦。由帮助公司分发和管理工作申请，由 Google 去雇用的软件系统，再至到试图去效仿 Facebook 的成功的社交媒体平台 Google Plus， 再到很明显不是很 work 的这个可穿戴技术 Google 眼镜，全部都在里面的。但是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的项目是少之又少，即是所谓这些已经是死了的项目也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这个网站只是记录了已经可以公开推出的项目，我想还有很多的东西在他们公开宣布之前一早就已经被 Q 了。什么的工作叫做狗屁工作呢？ Bullshit job。 Bullshit job 是一种毫无意义甚至乎是有害的工作，即使是做这份工的人，即假如你或者我，暗地里你都会觉得他不应该存在的。当然你没办法，你唯有去扮他存在的理由，私底下你其实是认为如果这份工不存在，世界一样是一如既往地运转，甚至乎可能会变得更好。比如说公司律师，这本书提到说，其实大多数公司的律师私底下都认为如果不再有公司的律师，世界可以变得更好。公关顾问、电话营销员、产品经理、不计其数的行政人员也是这样。但是有人愿意肯用钱去花钱雇他们坐在这里接电话扮自己有用。书入边话，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工作越有用，他们给你的人工反而是越低的。不过这些狗屁工作通常都很受到尊重，所以也都批得很好的，但是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做这些工的人也都心知肚明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突然间譬如说炒了老师，炒了一些垃圾的处理人员、建筑工人，这个就是大件事了。我们一定会留意到他们不见了的。但是如果我们所谓做狗屁工作的这些职位消失了的话，我们的生活是绝对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这本书的开头是区分了狗屁工作和很差的工作，分别就是 bullshit job 和这个 shit job， 他们之间是什么区别的。很多人都会将他们混淆了。当你讲到狗屁工作的时候，他们只是认为不好的、很吃力的、很辛苦的、条件很差、没什么福利的工。不过事实上这些工不是狗屁工作。你要知道，如果你有一份很差的工，那你很有可能实际上已经是为这个世界做好事。而事实上你份工对人家越有益，他们反而给你的人工就会越少，而这份工作就是我们认为的越差了。所以你几乎可以将很差的工作看成是狗屁工作的反面。而另外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是很差，但是实际上是很有用的。比如说你在清洁厕所，厕所是的确需要清洁的，所以至少你是有尊严地知道你正在做这件事是要对其他人有好处，就算你赚得不多。而另外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很体面，上班地方很漂亮，人工也都不错，还有好的福利，但你其实心知肚明你的工作完全是没用的。而再我们讲回 Google 公司，他们一直都秉持创始人至上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已经是植根在公司的 DNA 当中。根据他们公司一位前员工就说， Google 是试图透过重建公司成立时候的环境，能够去重现公司一开始时候成功的环境，而基于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去上班、怎样上班，还有在某些方面情况下做什么工的这种灵活性，Google 是批准员工将 20% 的带薪的工作时间花在他们的业余项目上面。高级的职员还可以向高层管理人员提出项目的想法，并且可以拿到钱去实施他们这些想法。同时公司也鼓励一些初级的员工掌握分配给他们的项目的自主权，表现得要好像自己在这个项目的首席技术官一样。Google 甚至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创业孵化器，就叫做 Area 120。所以看起来狗屁工作和狗屁项目已经渗透到这间公司的各个层面了。 在技术的乐观主义者看来，不能够即刻为公司的盈利去做贡献的项目，可以视作叫做维系了无谓的创新精神。这个是实现有朝一日能够创造利润的突破性技术所必须要的。正如他们一位员工所说， Google 是热衷于创造运气，因为他们很愿意去试一大堆东西，就算衰了都在所不惜，希望很多的努力最终能够得到回报，而其中很多是都会失败，但是成功的那些就可以赚到大钱了，从而就可以帮之前衰了那些去埋单。但是要令到这种模式发挥预期的作用，员工是一定要有信仰。对于信仰不够坚定的人来说，这个只不过是个人向上爬的一种手段而已。为了要扩大企业阶梯而推出的新项目的冲动已经变得无所不在，以至于员工就将它称之为 LPA 的周期。 L 是代表着 Launch 推出，跟住 P 咧代表 promote 啊晋升，而 A 咧系代表 abandon 啊放弃。就好似佢哋一位前员工所解释嘅，公司上下系存在住一种晋升激励机制，就系做一个产品，然后将呢个产品推出，跟住咧就借住呢个咧就申请升职，然后尽快转移到更大更好嘅事情上边。多年来在 Google 这里，升职与否不是由员工的经理去自行决定，相反员工是要靠自己写自己的升职的申请的材料包，包括了解释你为什么自己所做的贡献是应该要获得升职，有什么证据，同事的推荐的系列的一些推荐信而发起这个晋升的要求的。不过高级工程师和管理层是会对于相关材料进行评估，再确定这个员工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影响力。不过绝大多数的项目是没有办法以直接的方式为收入去做贡献，所以这种影响也就很难去评估了。于是产品发布的数量就变成了衡量你有没有价值的一个代理指标。正如一位 Google 的员工他所说的，他说在这个公司除非你推出了一个很大的东西，如果不是你很难去晋升到一定级别之上。当然当这些有违常理的激励措施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呢？你会得到9883个倾偈的 App。 在 Google 撰写升职的申请材料包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一种不受到生产力束缚的艺术形式。很多的工程师的心思不是放在那些解决很正经的问题上，而是被那些可以为升职去打下基础的任务所吸引。这个往往就会导致团队开发在内部就会存在竞争的新产品，为很多方面造成混乱，而一些紧迫的工程就被无视好几个月，有阵时他们做一些项目根本就是多余的。好像一位员工说，他说有些人启动了一个项目之后又走了去第二个组去启动同一个项目，于是表面上的有用取代了实际上的有用，就算推出失败也都可以令到一个人升职的。还有一位 Google 的员工就讲过自己的团队技术主管的故事，他说他这位主管是一个超级有天分，而且是跟他共事过认为最聪明的工程师之一，不过未等到最终发布就从另一个项目转到第二个项目，几乎对他来说是一种常态。就算在 Google 做了8年，令到他一路晋升到高级工程师这个备受尊敬职位之后，他的代码都是未能够进入过 Google 的生产服务器，他也都没有做过任何实际的事出来，但是他从一个失败或者被取消的项目转到下一个项目，跟着就可以一路得到晋升了。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DJ 晓伟 Go 潮生活，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我们讲到的这种狗屁项目比比皆是，这个很大程度上面就是因为这个 LPA 的周期。 Google 日益受到鄙视的中层管理人员大军当中，只会加剧这种项目的激增。员工对于中层管理人员的不满也不是什么新的新闻。劳工经济学家大卫戈登 David Gordon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曾经写过文章，说美国企业是沉迷于扩大中层管理的队伍，导致到企业就变得臃肿和刻薄，他们叫做 Fat and Mean。 这个也是他上一本书的书名。Gordon 他说美国的产业竞争力的下降或者是可以归咎在很多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的臃肿的上面，这一班人成本既高，即是 Fat，但是又容易克扣工资，又 mean。 在 Google 里面的经理或者不可以算是刻薄的，不过按照这个 David Gordon 他的定义，他们已经很 fat 的了，很肥的了，很臃肿的了。在公司成立初期的时候，他们的创始人 Page 和 Brin 认为中层管理人员是属于一层的官僚机构，他会阻碍工程师做好他份工，所以他们将管理层的人员始终是保持在一个最低的限度，他们曾经试过一路想要消灭中层。在2009年，他们曾经资助过一项名叫做氧气计划的计划，而这个计划进行了很多年的研究，希望可以试下看看管理层是不是重要。不过虽然这个项目是为 Google 提供了数据去证明管理层作用的合理性，不过随之而来，对于这个角色缺乏审核，就导致了这个中层机构的臃肿。在现在 Google 大概 15% 的员工都是属于中层管理人员，大概每5-6个员工呢，他上面就有一个经理了。这个是远远已经超过了服务业经理员工数的1:15的这个比例。在以前呢，100个工程师可以向一个经理汇报工作都是可以的，都是可能的。但是现在大多数工程师呢，都被安排在不超过12个人的很小的团队里面，而且团队的人数呢，往往是比这个重要少。不过呢，管理者的目标呢，是要尽快将团队发展到尽可能大，因为向他们报告的人数的多和少是可以衡量他们自己的生产力是怎样的。他们必须要令人家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无论他的团队做什么都是对企业和用户是有利的，就算事实上不是这样。在缺乏团队评估生产力的具体指标这种情况下，员工人数就变成了关键的指标了。很明显，虽然这个指标也都不准确的，结果管理层就被迫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为了能够为自己分配更多的员工而夸大他这个 team 的重要性，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提出很多新的项目去吸引他们新的员工加入的合理性。员工人数越多，工作就必然越重要，工作越重要了，就一定要有更多人去做。而进行实际创新另外一个主要障碍，是那些实际上或者真的不属于狗屁项目的项目，但成日都会被否决，然后导致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了狗屁。项目被削减的主要原因是 Google 对于重组的痴迷已经去到病态的地步。他说有阵时重组是有效的，可以去除一些多余的工作，不过重组不是所有都是出于经济上的动机。如果经理可以利用重组去扩大他们团队规模，那几乎肯定是正确的职业选择，就算这个不可以提高公司的效率。对于员工来说，这个可能会限制了他们自己执行任务、参与启动项目的能力，从而就影响了他们的升职机会了。按照前员工 Michael Lynch 那篇我为什么要离开 Google 的讲法，这个就是核心的问题所在。他说在还有6个星期要结束职效周期的时候，他的项目被取消，又一次发生这种情况。他说事实上我的整队 team 都是被取消，这种情况在 Google 很常见，以至于给个解释都没有的。碎片整理的时刻，他说我和其他团队的成员必须要去到公司的其他部门重新开始。在某种情况下，预计会进行重组的员工可能会将他手头的工作完全停低，因为他们预计自己的项目最后是会被取消的。 Lynch 他说到 Google 一直在告诉他，在看到他完成一个项目之前，公司是没办法判断他的工作的。但是与此同时，他没办法完成任何的项目，因为 Google 不断地在项目做到一半的时候就将他打断，帮他安排了新的项目。在不断地增加人手的驱使之下，在不断重组的干扰之下，中层管理人员和渴望晋升的员工一样，对于这种浪费是负有很大的责任。所以狗屁看来是已经渗透到这间公司的各个层面。 Google 的创新很明显已经陷入到危机。在将这个搜索广告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之后， Google 是投入了几亿美金去试图重现原本的成功，不过效果就甚微。在早年， Google 很快地开发了 Gmail、Google Maps 这些平台，将用家锁定在他们公司的生态系统之内，从而是推动了流量和广告支出。但是现在这个平台是已经好像钙化一样，大多数人呢可能是想要的平台都已经存在。不过对于 Google 来说，这种创新的停滞是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在生存危机的紧迫感。他们的广告收入已经由2012年的430亿是增长到今时今日的2240亿。现在 Google 是占据了美国搜索市场90%以上的份额，而由于几乎是没有竞争对手威胁到他们的地位，所以 Google 现在是一枝坐大。长期以来， Google 在搜索领域的垄断地位一直都是批评者要求要加强反垄断监管的理由之一。 在2024年，美国政府就终于对 Google 同埋苹果啦等等系发起咗呢个诉讼。不过就算监管变得严格，呢啲科技巨头为社会带嚟嘅好多问题都仍然存在。好似 Google 咁样嘅科技公司咧，佢哋嘅盈利方式系同传统嘅产业公司唔同嘅。工业企业咧靠嘅系生产价值同埋工人获得嘅工资嘅差异去赚取利润，而互联网嘅平台咧主要就系靠租金同埋现有财产、知识产权同埋其他财产基础上所创造嘅利润。在互联网平台多创造出的单位的产量是不需要额外的劳动力的，所以他们的利润根本上是具有榨取的性质。而对于员工来说，这种模式同样是有着严峻的影响，一旦一个能够创造现金流的平台建成并且获得了垄断的地位，首要而且是要求低得多的任务就要维系好这个平台。另外呢，旧少少的公司还要是避开竞争对手，并且采取掠夺性的定价措施是防止竞争。不过平台的垄断企业就拥有内置的护城河，由于平台的价值是来自于用户的数量，所以和大平台竞争几乎是没什么可能的。因为垄断地位令到平台原本就会比人家更有用，意味着员工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Google 公司本身可能终于开始亦都明白到这件事了。在2023年开始，这间公司是结束了要准备升职申请材料包的做法，转而是采用了更传统的做法，是直接由经理决定下面哪个可以升。在2024年较早的时候，这间公司还宣布将会裁减领导和管理职位，为了应对整间公司范围里面毫无节制的垃圾项目的泛滥，管理层还强调了一个不只是要发射还要落地的这种理念。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科技从业者的主动性也开始越来越高。在近年来，这个资本充足的行业出现了历史性的劳动力短缺，令到他们更有勇气向他们的雇主提出更多的要求。而其他人也都参与了一些集体行动，好像 Kickstarter 的员工是争取到成立工会的机会，并且成功用集体谈判的方式和公司签订了2022年的合同。 Amazon 的员工也都领导了很多次罢工，为全球气候罢工提供支持。 Google 员工也都成立了工会，和公司日益增长的敌意去做斗争，并且是挑战公司不道德的合作关系。就算在中国，科技员工也都联合起身反对996的工作安排。不过随着互联网进入到放缓期，狗屁工作和狗屁项目亦将会成为管理层开始削减开支和加强对于员工控制的理由。就讲在2023年夏天， Google 已经修改了重返办公室的政策。讲到底，科技员工本身是不应该对于狗屁工作的泛滥负有主要责任。不过他们做些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就表明问题的核心是在于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靠的不是生产性的劳动力，而是靠的是收取租金。按照现在我们目前的经济形式，收取租金和生产性的工作是没有差别的。由对于生产性工作来说，靠剥削劳动力榨取剩余价值是盈利能力的核心。不过明确了这些差异，将表明这些平台和华尔街的银行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都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榨取价值。只要这个仍然都是利润的基本形式，那科技公司对于技术的未来的想象就会仍然都是局限在垄断性的租金这个又快又廉价的利润上面。这个或者就是科技创新危机的核心问题所在。技术工作亦都正在变成狗屁工作，亦都唔系问题嘅所在。问题就系呢啲嘅公司或者已经系变成咗垃圾嘅问题啦。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